天，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等着帮助我们。从他的手中，你能得到适时的帮助。
你可知道神爱你，他爱你，只有他能够保护你，爱你。
愿神借着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使您每天与他相遇，让您更认识他，并赐给您此时此刻所需要的恩典。
仿佛听见，仿佛听见，创造出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祝福。
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雨，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小雨，我是程峰。电视剧都挺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今天的拥抱小雨中，程峰要分享给大家的文章就是从这个电视剧开始讲起的，题目叫做都挺好大结局。真正幸福的家庭结局是这样的。文章出自微信公众号今日佳音，作者瑞贝卡。再可恨的人都渴望家庭的温暖，再成功的人也需要家庭的支撑。家庭和睦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事之一。电视剧都挺好触动无数观众的心。故事讲述的是苏家三兄妹，因为母亲偏爱两个儿子，令身为老小的女儿苏明玉与家庭产生种种矛盾。老大苏明哲清华毕业后考上美国斯坦福大学，因为费用不够，母亲把家里的几间房卖了，其中包括女儿苏明玉的房间。成绩优异的明玉一心想考清华，却被母亲以没钱的理由拒绝了，并让他去读师范。老二苏明成读书不好，母亲为他安排了不错的工作。明玉在兼职过程中遇见了贵人，而后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出色的职场白领。但表面冷漠的他，其实内心有着对家的渴望和绝望。他看似摆脱了苏家，但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影响永远不能消除。这部剧让我觉得非常亲切，因为我也是三兄妹的家庭，我也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母亲和总是挨骂的父亲。当然没有电视剧中那么夸张，不仅是我，很多的网友都表示或多或少从中看到自己家庭的影子。电视剧中一开始就是从苏母离世，三兄妹因葬礼聚齐开始，然后慢慢推开三兄妹之间的恩恩怨怨。苏明玉最小，也因是女儿不受宠，她讨厌家，却又极其渴望家，她厌恶父母，却又非常渴望得到父母的爱。老大明哲爱面子，虽然表面说着处处为苏家着想，实际上是仗长子身份专断独行，很多时候还道德绑架控制他人。这也正是现实中很多老大的毛病，因为是长子，潜意识里就充满责任意识，认为自己应当出头。老二苏明成是典型的妈宝男，从小受尽宠溺，长大成人之后责任感不足，搜刮父母的钱满足自己的享受。而这些人物的性格都是离不开原生家庭的影响，确切地说是苏母造成了三兄妹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我也是出生在一个三兄妹的家庭，我是家里的老大。跟电视剧中比较像的是，我们三兄妹小的时候也会经常吵架，特别是因为零食分配不均而大吵大闹，谁吃的多了谁吃的少了，这样的问题总能引发兄妹大战。 我因为与弟弟妹妹相差较大，他们对我倒还是友好，而他们两个因为年龄接近，几乎天天打架，而母亲总是掌控着我们三兄妹之间的关系的平衡。在家里，母亲就是权威，也是公平的象征，若她稍有偏心，家里必是充满火药味儿。虽然我的母亲是比较强势的一个人，但幸运的是，她还是尽力把控着我们三个孩子之间的平衡，谁也不能多吃，谁也不能有特殊待遇，谁犯错了都一样挨打。然而，当我们长大了，不再为了零食大打出手，反而会相互关心，家里有什么事也一起商量。再然后，自己有了孩子，体会到了为人母的不易，越来越能理解小时候母亲的那种严厉节俭。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父母，没有人天生会做父母，只能说尽量彼此多一些体谅和包容。都挺好里面的名誉，从小受到母亲不公平待遇，内心积累了无数对家、对母亲的怨恨，而这种亲情之间的仇恨，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我们身上也或多或少带着原生家庭的影子，这些伤害并不能因为一家人而被漠视或者消失。如何才能让父母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逃避不能解决问题，报复只会加深伤害。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讨厌我的母亲，觉得她专横固执，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我，我也处处跟她作对。其实这种伤害是双向的，后来我才明白，我的这种抗拒带给母亲的伤害并不少。但我们真正和解，是我们都被上帝改变，不是在某一刻，也不是发生了什么奇迹，而是当我们都认识上帝，认识到人的罪，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骄傲，渐渐的，我们放下自我，我们都被改变，我们的关系也被改变。人性都是自私的，如苏父一心为己，不惜坑儿坑女，苏母因为自己当年攀高不成，把怨气都撒在女儿身上。大哥表面处处为苏家着想，实际是为自己的面子和虚荣心。现实中我们也是如此，私欲在我们里面蠢蠢欲动。如中国人常说的，人生为己，天经地义，本性之罪我们并没有办法去改变。唯有福音，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自己被改变，隔阂和仇恨便渐渐被消除了。即便我们彼此性格当中依然有合不来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彼此心里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疙瘩。我真真再一次体会到，和好在基督里是真实的。电视剧中经历种种矛盾，苏家一步一步走向合一。中国人说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电视剧可以承载我们的美好期望，但是现实中的我们，没有多少人能靠自己去改变自己，改变家人。心理学家罗杰斯说，好的人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状态，是一个方向，而不是终点。家庭带给我们的有好有坏，但把问题推给父母，或者是一味的埋怨家庭，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益处。我们更多的需要面对问题，接纳家庭，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去改变自己，改变家庭。电视剧取名都挺好，既是一种盼望，也是一种讽刺。明明每个角色都有致命弱点，这个家也不好，但正如中国人习惯说的，都挺好，在外人面前强装自己光鲜亮丽。唯有我们都有一颗谦卑包容的心，愿意放下自我，愿意真实地面对自己，愿意多一份理解和包容，我们的家 就能看到希望。家和万事兴，愿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和睦。
身上选择看不见缺点，只选择看见神的形象。主啊，身上不透视，罪与无悔，却透过耶稣与他的宝血。不是因为渴慕，是因为恩典。是因为恩典，就像你看我全然美丽，我应该看见她的美丽。是因为渴慕，是因为恩典，不是因为期待，是因为恩典。就像你看我真人美丽，我应该看见
心灵之旅，真理之言，让灵城真言陪伴你走进与神同行的每一天。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林正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再次欢迎您收听灵城真言。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生命记》21:22-23的内容。我们要来思想神为了爱我们，到底承受了一些什么？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原来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但他却承担了我们的罪担，代替了我们，被挂在木头上。如此深的爱超乎想象。如果疾病、灾害、苦难都是饱含痛苦的诅咒，那么神的儿女今天有福了，因为无论任何事临到我们，都不会再含有诅咒。主耶稣已经透过十字架把所有的诅咒都挪到他自己身上了，即便是死亡，对信徒来说也是毫无诅咒的祝福。这的的确确是宇宙中最大的福音，因为爱，他甘愿被挂在木头上。看过《Passion》这部电影的人， 对基督的受难一定不会无动于衷。即便仅只是以电影作品的角度去看，也不会不被基督牺牲的大爱所感动。 Passion 这个字平常翻译为极深的热爱、激情、热情、强烈的感情，也特指基督受难。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有极为深刻的神学意义，因为没有极深的热爱，就没有受难，而受难则是极深之爱的表达。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我今天都是被这 passion 重价赎回的，他的受难本是我们最有应得的结局，而如今却成为唯一可夸的荣耀。被这样的大爱挽回过来的灵魂，在他的 passion 里面有份，隐于他的恩典，气息存留都在他的爱中。为了他，我们若还有什么保留，实在是轻看了他受难的代价和他深切的激情。但愿基督的 passion 继续不断激励我们，催逼、抓牢、压迫，使我们加入他的受难中。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被催逼不得不爱他、为他而活，到急切渴慕、愿意付上一切代价活出他来，我们就没有了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啊，叫我如何不感谢，面对基督如此深情大爱，如此的 passion， 我怎可无动于衷？我当受的诅咒通通被他挪到自己身上，并且从此以后我不再被定罪。求主帮助我被如此的爱催逼，可以活出基督的 passion 来。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Be thou my vision, O Lord of my heart, not be all else to me, save that thou art. Thou my best thought, by day or by sleeping, thy presence my life. Be thou my wisdom and thou my true word, I ever with thee and thou
Thou art only first in my heart.
诗情细语话人生。
请听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网络文章。1953年11月13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消防队的电话总机在凌晨3点收到了一个电话。22岁的年轻消防员埃利希在值班。喂喂，这里是消防队。电话的那端没有人回答，可是埃利希能够听到一种很沉重的呼吸声。后来，一个十分激动的声音说：“
救命啊，救命啊，我站不起来，我的血在流。”“
别慌，太太。”埃利希回答说，“我们马上就到，您在哪里？”“
我不知道。”“
不在您家里吗？”“
是的，我想应该在家里吧。”“
那您家在哪里？哪条街呢？”“
我不知道，我的头很晕，我在流血。”“
您至少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我想我撞了头。”“
请您不要把电话挂断。”埃利希拿起了第二句电话，拨到电话公司，回答他的是一个年老的男士。“您能帮我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吗？这位客户现在正在和消防总队通电话。”“
不，我不能，我是守夜的警卫，我不懂这些事儿。而且啊，今天是星期天，我们这儿没有任何人呢。”
埃利希挂上电话，他有了另一个主意，于是问那女人：“请问您是怎么找到消防队的电话号码的？”“
号码写在电话上，我跌倒的时候就把它拖了过来。”“
那您能看看电话机上是否有您家的电话号码吗？”“
没有，没有任何别的号码，请您快一点。”
那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弱。“请您告诉我您能看到什么东西？”“
我看到窗子，窗外，街上有一盏路灯。”“
好啊。”艾迪西心里想，他家面对大街，而且必定是在一层不太高的楼上，因为他还看得见路灯。“窗户是什么样的？”他继续查问，“是方形的吗？”“
不，长方形。”“
那么一定是在一个旧区内。”“
您点灯了吗？”“是的，灯亮着。”
埃利希还想问，但不再有声音回答他了。需要赶快采取行动，但是做什么呢？埃利希打电话给他上司，向他陈述了案情。上司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不可能找到那个女人，而且……”他几乎生起气来，“那女人居然占了我们一条电话线，要是哪里发生火警……”但是埃利希不愿意放弃，救命是消防员的首要职责，他是这样被教导的。突然他兴起了一个疯狂的念头，上司听了吓坏了。“人们会以为原子战争爆发了。”他说，“在深夜，在哥本哈根这样一个大都会里。”“
我恳求你。”
爱丽丝坚持说，“我们必须赶快行动，否则全都徒劳无益。”电话线的另一端静默了片刻，而后爱丽丝听到答复：“好的，我们就这么做，我马上来。”15分钟后，20辆救火车在城市中发出响亮的警笛声，每辆车在一个区域内四面八方地跑，
那女人已经不能再说话了，但埃利希仍然能够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十分钟后，埃利希喊说：“我听到电话里传来了警笛声。”队长通过对讲机下令说：“一号车熄灭警笛。”而后转向埃利希：“我还能听到警笛声。”他回答说：“二号车熄灭警笛，我依旧能够听到。”直到第十二辆车，埃利希喊说：“我现在听不见了。”队长下令：“十二号车再放警笛。”埃利希告知：“我现在又听见了，但是越来越远了。”十二号车掉头回来，队长下令。不久，埃利希喊道：“又逐渐的近了，声音现在非常刺耳，应该刚好在正确的路上。十二号车，你们找一个有灯光的窗户，这里有上百盏灯亮着，人们出现在窗口观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利用扩音机，”队长下令。埃利希经电话听到了扩音机的声音：“各位女士和先生们，我们正在寻找一个生命有严重危险的妇女，我们知道她在一间有灯光的房间里，请你们关掉你们的灯光。”所有的窗户瞬间都变暗了，除了一个。过了一会儿，埃利希听到消防员闯入房间，而后一个男婴对对讲机说：“这女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但脉搏仍然在跳动，我们立刻把她送到医院，我相信有救。”Helen 索恩的是这个女人的名字，她真的获救了，她苏醒了，几个星期后恢复了记忆。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方法；如果你不想做一件事情，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借口。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